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追逐绑在棍子上的胡萝卜是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流传久远的谚语，指的是人们在追逐他们非常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却可望而不可及。每次听到这句话，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农夫在耕地的农具上拴了一根长杆，杆的末端挂着一根诱人的胡萝卜，在耕地的驴子眼前晃来晃去，但是它就是够不着。结果这只不幸的驴受到了激励，然后就傻乎乎的不停地拉犁。就在一年多以前，哈佛商学院对美国4000多名百万富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研究，针对他们做了一项非常独特的观察。这个研究小组给每一位百万富翁提出了一系列与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个人的财富，结果发现他们的个人资产介于100万到1亿美元之间。问卷的反馈是可以预见的，比如用1到10分来评价自己的幸福感，几乎没有人感觉自己十分幸福。随后的问题是，他们认为需要多少钱才能让自己的幸福指数达到满分，也就是10分呢？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如果他们的资产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十分幸福。这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一个人是拥有100万还是1亿，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希望自己的财富再增长一倍。首席研究员迈克尔·诺顿说，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有钱人关心的不是我是否拥有足够的财富，而是我是否比周围的人更有钱。诺顿写道，一个资产达到5000万美元的人，如果搬到另一个所有邻居的财富都远超过5000万的社区来居住，他突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快乐了。这些百万富翁并非没有钱，而是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准确地说，他们想要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钱。实际上，这并不是单纯百万富翁才存在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最人内心的真实状态，每一个人都不例外，是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的。比如，在幼儿园的走廊上，一个孩子的玩具是另一个孩子也想要的。中学生聚会的时候，一个孩子买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另一个孩子也渴望要得到它。这些现象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现在的广告商们很清楚，孩子们追逐胡萝卜的欲望也是无穷的。现在商家针对2到12岁的儿童，每年投入数10亿美元的广告费，因为他们发现从2岁开始，孩子们就能认出商品的品牌，并且能够说出想要购买的商品的名称。事实上，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孩子们就已经可以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想穿什么、玩什么、吃什么样的早餐。 孩子们的购买欲望足以影响价值3000亿美元的市场。这种购买欲望来自于他们堕落的内心。跟他们去基督教学校、公立学校，还是在家里接受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样追逐胡萝卜了。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真正更危险的问题在于，胡萝卜比美元、美分、玩具和麦片更容易让人分心。不管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它都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欺骗他们的心，浪费他们的生命，使人远离神最初的旨意。事实上，胡萝卜恰好是撒旦最有力的武器，用来分散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去考虑生与死的重大问题。在马可福音4:19，主耶稣称之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在马太福音16:26，主耶稣也警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比赛中战胜了所有人，比他周围的人更富有，然后他死了。现在，什么才是最要紧的呢？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看到一幅漫画，用艺术手法对主耶稣的这个警告进行了解读。隐藏在斗篷下的大骗子撒旦，骑在一头驴子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上挂着一根诱人的胡萝卜，在驴的眼前晃荡。驴子一门心思的要追逐这个胡萝卜，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悬崖的边缘。人类的境遇和那头驴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人们都在索取、贪恋，并争先恐后的追求更多的财富，这些都导致他们注意力分散，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所罗门在他的日记中再次指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他的描述很生动，人们在追逐棍子上的胡萝卜，在比赛中失败的时候感到灰心丧气，当比赛结束时才发现自己浪费了整个的人生。这些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今天来到教会其实不会是一个巧合，也许今天神正是要通过这种对生命的描述来警告你。所以接下来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6，我们要一起来阅读3节经文。我要借着3个真理或者是警告，对所罗门所写的话进行总结。虽然这些经文是所罗门在差不多3000年前写的，然而今天神要借着其中的真理向我们发出同样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当你的物质生活很充实的时候，内心仍然有可能是空虚的。我们首先来看传道书6:7，你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里的口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也就是我们身体方面的需要，包括食物、住所和衣服等等生活必需品。劳碌这个词是指你为生活所做的工作，你努力的工作得到报酬，然后用薪水来支付账单，购买日用商品。努力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成功本身没有什么错，单纯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荣耀神，让自己的见证更有说服力。也许大家还记得所罗门在第5章说过，我们的工作、才干和 技能是神所赐的。但所罗门在第六章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事实上，你可以把第七节中的最后一句话心里却不知足翻译成然而他对满足感的渴望是突然的。他对满足感的渴望是突然的。你在努力工作，日程表排得很满，但仍然渴望获得满足感。在希伯来语中，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灵魂，代表内在的思想、意志和情感。这跟新约圣经中的心是相呼应的，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所罗门的意思是，在日光之下的人，如果跟神没有任何个人的关系，那么他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可以很忙碌，很有成就，并且不断地购买和消费，从而满足口腹之欲，但他的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满足感。一个人可以看上去生活得很充实，但是内心却仍然非常空虚。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一个警告。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警告。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你在生活中就获得了成功。现在所罗门用两个反问句来表明自己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第八节。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所罗门希望我们回答说，他们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物质和身体的需要，那么即使聪明人也不会被愚昧人占据任何优势。而穷人就算想出办法融入社会，甚至于混到了主流社会，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所罗门以严酷的现实提出并且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场争夺胡萝卜的比赛中，哪个人比别人更有优势呢？答案是根本就没有。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有人说，智力超群的优等生总应该占据优势吧？然而答案是否定的。除非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条件是每门成绩都得到满分，所以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在我们的世界上，聪明却不快乐的大学毕业生和博士生遍地都是。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穷人呢？这里的穷人暗指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人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没有经济能力，上不起学，无法接受好的教育，却很聪明。所罗门写道，这个穷人知道和别人打成一片，换句话说，他知道怎样交朋友，建立关系网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那么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他算是占有优势的人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同样会感到很灰心丧气，因为他没有占据飞速前进的快车道。有人的薪水提高了，另一些人获得了晋升的机会，还有人享受到了更好的待遇，但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却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在这里，所罗门展现了社会的两个极端。他实际上是在说，学院里的杰出成员并不比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靠自己的智慧挣扎度日的穷人更接近那根诱人的胡萝卜。生活在两个极端的人都得不到象征着成就感和满意感的那个胡萝卜。提高社会地位并不能证明你在生活中就获得了真正的成功。有很多首席执行官和名人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所罗门给我们的第二个警告。 随后所罗门提出了第三个警告，他说，相对于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世界上总有另一些东西是你渴望而不可及的。相对于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世界上总有另外一些东西是你渴望而不可及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九节的这句谚语，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大家看到了什么？换句话说，你现在自己手里有什么东西呢？神现在赐给了你什么呢？你想追逐风吗？你想以空虚、怨恨、毫无喜乐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吗？那么你只需要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拒绝享受已经拥有的东西就可以了。所罗门并不是说你不要有远大的理想，不要尝试一些雄心勃勃的事情，不要在生活中完成一些有影响的事情。他只是说，与其梦想不属于你的东西，还不如少拥有一些东西，但是却乐在其中。在这节经文中，心里妄想的字面意思是游荡的灵魂，词曲作家会把它称为漫无目的的人，这个家伙就是不愿意安定下来。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词汇来描述这种想象，不满足、不安定、七年之痒、中年危机、这山望着那山高等等，这些都暴露出我们内心的堕落状态。我们早在学龄前就开始想要自己手里没有的东西了，这也是所罗门的特点。他没有七年之痒，他只有七分钟之痒，他从未安定下来。列王记上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没有知足的心，他从来没有专注在任何一个妻子的身上，反而是见一个爱一个，娶了一个又一个。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的黄金、象牙和奇花异草已经足够了，还是买了一船又一船。从来没有哪座宫殿或者是御花园让他流连忘返，总是修建一座又一座。但是到头来，他仍然是个游荡的灵魂。在第九节，他说，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真正的意思是，连我自己也是永远都抓不住那个胡萝卜。人心就是这样的，你和我的内心都是这样，离开了基督就得不到丝毫的满足，他总是被世界辖制，而不是向往着天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拥有基督对你来说还不够，如果神的旨意还不够那么奇妙，如果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还不够好，如果享受神的同在和喜乐还不能够让你满足，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让人真正满足的了。在这场追逐胡萝卜的比赛中，总会有一些目标是你高不可攀、无法实现、可望而不可及的。我读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研究报告，是关于奥运奖牌获得者的。研究者们发现，从站上领奖台的态度来看，铜牌的获得者通常比银牌获得者的快乐更多。银牌获得者所关注的是他们曾经那么接近金牌，但是失之毫厘，因此对于获得银牌并不满意。但是铜牌获得者就不一样了，他们关注的则是他们差一点就一无所获了，因此今天能够站在这个领奖台上，他们就已经非常的心满意足了。有个经历过所有这些情况的人，用浓重的色彩提出了三个警告，让我们来参考，让我们来警醒。第一个警告是，你的生活可能看似很充实， 但同时你的内心却依然空虚，所以不要受到迷惑，不要上当，错误的以为既然你那么忙，所以参与的事情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作为信徒，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事情，永远比他可能通过你所做的事更重要。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神对我的警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总是忙着自己手里的事情，神想要改变的却是我的内心。我们不要一味追求看上去充实而忙碌的生活，却忽略了圣灵所要改变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第二个警告是，提高社会地位并不意味着你在人生中就获得了成功，所以不要被欺骗，不要把真正的成功等同于你的住宅或者是你贵宾的身份。在外人看来，所罗门的地位已经是达到了巅峰，他已经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地步。如果有人抓住了胡萝卜，那绝对是非所罗门莫属。我昨天收到了《时代》杂志的一个邮件，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些烦心事，我订阅了这份杂志。实际上，我想知道世界上的人对世界上的事情是怎么想的。这期杂志列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关注的100位女性。我也看到了另一篇文章，里面列出了100位最有影响力的男性。我没有时间看完整篇文章，所以只是花了几分钟时间随便翻了翻，大致的看了看其中的20位左右。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人还健在，不过粗略的读过的那几位已经足够了。他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最受世人的称赞，但是他们的人生却是悲惨的，因为文章中提到他们公开的拒绝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让我心里很难过，也非常的可怜他们。大家能想象吗？国际知名出版物选出100位最有影响力的男性或者是女性，你的名字赫然在列，在人类历史上你的贡献和影响力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是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却找不到你的名字，这实在是太惨了。伴随着所有的认可和所有的热烈的掌声，你在这场骗局中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想象一下，你在世界上得到了掌声，却与天堂擦肩而过。这些人赚得了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尤其是不要被你周围世界的认可所欺骗。第三个警告是，相对于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世界上总有另一些东西是你渴望而不可及的。这种情况从学前班就开始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容易，直到你与基督在天家相聚，在圣洁中得以完全享受神完全的荣耀。所以在这期间，我们不要分心，更不要觉得不满足，不要被蒙蔽，不要被迷惑或者是偏离方向。追逐棒子上的胡萝卜是一种幻觉，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感，那是骗人的，只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的人生真正相关的不是那根胡萝卜，而是主耶稣基督。有意义的生活是在于神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福音、他的生命。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他的灵 会改变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让我们的人生获得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并且最终能够得以荣耀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曾经都以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得到社会和人们的认可和称赞。天父，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拼命地追逐那根棒子上的胡萝卜，无论那根胡萝卜在我们的生命中代表什么，它可能是健康，可能是财富，可能是地位或者是名声，可能是让自己的生活感到很充实。无论那是什么，我们以为当我们能够拿到那根胡萝卜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感谢你的恩言，让我们知道那只是撒旦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永远也够不到的虚空。因为天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凡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追求到的，凡是可以不通过你而能得到的，都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也都没有真正的价值。谢谢天父，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缺乏的就是这种属天的从你而来的智慧。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和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